本集节目由立杰维赞助播出。立杰维是由专业营养师与研发团队透过严谨的制程及测试所开发的高效保健食品，是医师跟营养师都推荐的好口碑品牌。
添加美国专利 AES 酵素，能够将营养素分解成小分子，有效利用与吸收，让维生素的营养有效到达目的地。双十一期间，立杰维更推出限定优惠组合，更多详情请见资讯栏位哦。
Welcome back to 百灵果读书会。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要继续做我们的吃佛 ，right? Eat the Buddha。
对，吃佛。我们今天要把 Part 3 or Part 2把它做完，好，就是第十八章
part 3,
哦， 好，到第21章。
Part 3很大章哎、欸，
对啊，
是应该是整本书里面最大章，因为它整个就是把1990年到2013年发生，就是西藏发生最大事情的时候，整个写出来。
对，没错。但 Ken 今天声音非常温柔，因为他昨天刚打了疫苗，
我打了第二剂，然后
恭喜，
耶、
yeah, ，fully vaccinated。
我觉得头有点就是晕晕的，有点就是嗨的感觉。说真的，大家在那边紧张，我个人的感觉啦，就是。很嗨，可是没有喝酒的嗨、
哦。哦，好棒哦。
对，就是有点 tipsy， 就觉得
那你知道你打疫苗是几号过期吗？
我不知道啊。
道
I don't care， 我看到你发文，然后下面有人在跟你赞，就说有两个人名字我都不想讲了，因为他你每次发文他都会去那边赞你。
没有，他们就是不同的意见交流啦。
对。
对啊，没有，因为我前几天就昨天吧，我就看到大家
快到期又没有坏，
对，大家在讨论那个集齐不集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想说这个怎么，这有什么好吵的，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我觉得啦，就是大家对于你知道，第一就是对什么觉得不是先时不开心，好，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够信任执政党的谈判能力啦。
谈判能力为什么我不懂，
我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
觉得就拿不到新鲜的，所以只好拿人家。
然后他觉得说，或者是他觉得你花一样钱，为什么什么别人有新鲜的，我们只有集齐、
啊？我重点还是觉得说，我们拿到还不是说没有过期，他们是觉得我们打得完才拿嘛。
I think so。
那打不完，那我其实我有很有一些听众有私讯我到我个人小账跟我讲说，其实
小账
我的个人账户啦，他们就会讲说。他们有一些朋友是在那个什么屏东的诊所当医生，现在有超多人就预约了都不去，然后连莫德纳也是，所以现在浪费了超多，因为已经开瓶了嘛，
yeah.
所以整瓶就浪费掉，就觉得
我们现在就是那些我们去年骂爆的那些白人国家，
好，我们现在先开始骂台湾人，那看会不会有人来烧我们嘛？因为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些人就是垃圾，因为台湾要开放 border。就要靠大家要打完疫苗，你们这些人不打疫苗，台湾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border？ 那整天在那边嘴说政府那边不利，我是觉得说，那你打完疫苗再来嘴嘛，不然我多想去日本啊，干我们多想去国外录音，干烦死了！我现在今天真的心情不好，因为今天我们很早就起床，昨天又很晚睡，因为我们都在上字幕，
上
字幕的是让陈方宇的字幕，然后上的时候上到一半，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能是
我
啦，可能是
我们用那个 YouTube 的后台带大家一起上字幕，然后好像有互相叠到，然后舌边的20分钟就消失了。
对，舌边花了超多时间，
他是熬夜不睡，
这个可以讲吗？
为什么？为什么熬夜不睡？为什么可以讲？
被检举，他熬夜，我们虐待童工。
他自愿的啊，我们没逼他。我们早上我说早上起来再用啊。
对啊，反正我看到消失以后，我就整个崩溃大哭。
你就大哭啊？
他大哭
我整个大哭，
我超难过。我听到他大哭，我超难过，因为他刚过来的时候，我看他眼睛其实。有点肿肿，
因为字幕不见所以哭。
可是那很累，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们要翻，而且我们又同时三个人讲话，其实很难抓得出来谁在讲。
对，
对，
因为我们后来，我跟你说，我也很痛苦，因为我就自愿说我翻最后20分钟，因为我想
后面是大家最呛的时候。
可是我在翻我自己喝醉的话，然后话不清楚，然后讲超多。我想 ，Oh my god， 我都不记得我讲这个。
你一直付钱给吐我是怎样了？
对，然后还
讲清楚说明白到底什么吐我？
几岁？真是吓死我了！
这 magic number， 每个人都把 magic number 讲出来了。我不太确定 Kimberly 记不记得他的 magic number。
好，欢迎大家啊！其实博主说大家一定已经看完了，
谢谢，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分享一下那个。
对，
因为我那集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几集其中之一
前面
对
对, 对, 对前几名这样，
呀、yeah, 所以今天大家就是累啊，然后很 cranky 啊之类的。
So,
yeah, 好，
那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跟大家准备了一个新闻，好，就是我想很多人都有看到那个歌手 有一个
Travis Scott，
谢谢，有一位很知名的歌手，然后他在美国开演唱会，在哪个州啊？
应该是 Houston, Texas 吧，你可不可以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我现在都不相信我自己讲的话了。
好，那在德州他开一个那种非常非常多人的那种演唱会，然后一个嘉年华、嘉年华，然后就发生这个踩踏的意外啦、然后非常多人死掉，
目前是八个人
呀、
然后超多影片现在 都在网络上，
你有看那个影片？我真的不敢看、欸、
没有、没有人就直接拍，我没有看直接拍地上，我都是看那个大媒体、大媒体就不会去拍死人嘛、不过他们就会把过程就是说好，九点开始的时候 Travis Scott 准备上台，然后就下面的人其实很多人就跟他说、欸、有人受伤了，有人倒在地上了、可是人家在那时候没有停下来，然后后来是有人直接爬上主播台哦，就你知道吗？因为大演唱会很多中间就会有一个大 camera， 然后有人爬上那主播台，那个 camera 那边跟 camera man 说下面有人受伤了，你们 you have to stop this。
哦，那他爸决定吗？
可是 camera man 他只是一个 camera man 嘛，
对，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就叫他们下去，因为他们觉得有可能
他
是
要来攻击他，
或来闹，
对，
或来闹，因为这种事情说实话。超多，
也因为大家太开心，
对，国外的那种演唱会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然后 Travis Scott 好像表演到一半的时候，就很多人在下面一起喊 "Stop the show, Stop the show"。
嗯，
哦，可是我猜他在上面听不到。后来他是有发现说，那个 crowd 里面就是有闪那种红蓝灯，有没有像警车或者救护车？他有发现那 golf cart，他们就叫大家说：“哎、欸，停一下，那个好像有那个人要有状况，然后大家就让一下路这样子，跟他继续 perform。”那直到9:40吧，然后那个城市就 declare 说这件事情是一个 massive like casualty event， 就多人受
伤，
对，重大死伤活动，所以这整个音乐季才突然暂停。所以这个地点在哪里？
德州，
德州没有错嘛，
就在德州，
就是因为他就是德州来，他是德州 ，Travis Scott 是德州人，
嗯，
然后这个 music festival Astro World 又是他自己主办，他创立的，所以他这一次招了很多人，有5万多名听众观众来，
而且一定很多是他死忠粉丝，我觉得他心情感很差、
啊。对啊，而且连 Drake 也有去、欸，就是超大咖的人都有去，所以来的人非常非常多。那现在就是很多人在告他嘛，就是要告 Travis Scott 说你 negligence 啊，说你没有做好该
注意没注意之类的，
或者是你没有停下来，你造成很多人死亡。
嗯，
这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真的人在台上的时候，真的是听不到下面人在喊什么。
其实我自己就是这种不管是不是演唱会啦，像大型的足球比赛啊，其实也发生过，甚至有时候只是跨年。
嗯，
我记得以前中国也发生过好几次，就是大量死伤的。
我以为中国不能群聚跨年、欸。
早期啦，上海也发生过。
为了维稳，其实他们是不希望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
Yeah, 所以其实这种人一多，然后推挤是真的非常危险。以前我小时候去看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
多小？
国中的时候，我国中开始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嘛，
国中就可以去哦。
为什么不行？那
我
是去看演唱会，我又不是去干嘛？
差不多、
啊。我以为演唱会需要就是什么18岁以上，就是可能我怕危险、
啊。
我想的是可能怕危险，人挤人或什么的。我以为有这种
没有啊，就任何地方，对他，你只要去，然后衣服穿好好的，不要用奇怪的药，都是合法的。
衣服穿好好是怎样？
所以我记得蛮清楚，就是因为早期。很多那种演唱会都在中山足球场，然后很大嘛，对不对？它虽然会分区，可是有时候人一多，然后很闷，然后状况有时候不是那么好掌控，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自己我身边朋友就有晕倒过，然后我也送过很多那种晕倒的人出去，就大家会在那个你知道头顶上、就每个人就把那个人摸遍、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哦、
就每个人就把他往外传。对啊，以前就
这样，因为国外大部分这种是 crowd surfing， 对不对？
就大家在上面玩，对不对？
对啊，
台湾人好像我不知道，至少那种一般演唱会比较少见了。我不知道如果比较嗨的会不会，可是大部分都是送昏倒或是很不舒服的人
出去。所以很常，你每一次去几乎都会遇到，就对。
以前蛮长的耶。
那有人去告五月天吗？
没有啊，没有啊。
可是
真的是外面就旁边一定都有那个紧急救护站，然后通常都会听到说啊，这次演唱会结束可能100多人就是送救护站，可能不舒服，可能太急，可能晕倒这样。 对啊，因为真的是蛮挤的，而且常常会有人推推就说不要推，不要推，
对对对，我知道
不要推，
对对对，可是喊不要推，反而推更凶吧。
我觉得台湾人，我至少我听，我觉得台湾人就都蛮有礼貌，通常大家一起说不要推
就
会好一点。嗯，
可是
我没有
不要推的时候，你人已经变斜的了、啊，你对吧？
呀、yeah. ，
对啊，那不要推，你只是斜的，你有办法站直吗？因为后面的人也是斜的、啊，所有人都斜。
可是不要从前面的人再推回去、
啊。对、啊、对对，好，我只是觉得。
所以其实那个活动公司其实一样很有经验啦。
嗯，
就是分区要做的非常好，跟管控，
嗯、
这是一个，这、就是一门艺术，只能这样讲。
嗯。嗯嗯好，那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永恒族》上映了，哇！我原本前几天要去看，
我以为你会想看呢、欸。
没有，我原本要去看，可是事情太多了，做不完，嗯、所以就没有去看。而且我觉得原本昨天就是打完疫苗要去看，可是就头超晕，然后觉得去里面我一定会吐，就是头晕，拿来看那个 action film， 我一定会吐的，所以就哎，早这礼拜找时间再去
看。可是我朋友看了，他跟我说，跟一般大家想象的那种 Marvels 比较嗨的不太一样、
哦、
因为毕竟他的导演也。上一部片也是蛮 peace 的
哦，所以这部
就是嘛，
这部就是可能有超能力的人在谈情说爱，
我不知道，感觉像是，而且我看到这部片就没有办法进中国
哦，又来了、哦、
对，又来了，
这是第二部迪士尼的漫威不没办法进去，
对，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因为赵婷这个导演本人让中国官方觉得不开心、嗯，还是因为里面有男同志接吻的。画面，所以让中国不开心。
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网络上很多人说，只要转发那个
永恒族
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就会被删文。
真的吗？
那有蛮多人被删了。我们听众很多人说被删，他们的被删，可是我们
有被删，
33分钟了还没被删。
OK，
so we don't know。那有人说这就是迪士尼的阴谋啦。
哦，故意要这样，
或者中国的阴谋 ，I don't know， 就、哎、故意这样子，然后炒热一波行销，因为这波看的人、讨论的人好像相对来说没有。上期那么热吧？
对，没错，他在北美的票房没有这么好，但是、但是他在那个全球票房首周啦、
嗯，
就是第一周票房是我看到是新台币45亿，全球，所以是疫情以来好莱坞全球首周票房第二名，这样
1.6亿160 million。还是应该有赚啊，他们这个 budget 再怎么样，
因为这只是第一周嘛，所以大家觉得应该是前景蛮看好的啦，这样、
嗯、
当然，但如果中国可以进去的话，这个数字一定会更好啦。 So
yeah we don't know right
we don't know alright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吃佛这本书好、
我们要做 chapter 18、19、20、21，
所以18是毫无出路
No way out，
19是起火的男孩
Boy on fire，
然后20是悲伤
Sorrows
滑索
The zip line， 这是
好，这第21章。
嗯、
那这里讲的确实就是比较他们就是很痛苦的历史啦。
这边超 heavy 的，
yeah.
超 heavy 的，不知道怎么聊。So，
他其实有好几个人，就大家之前有看过他们的故事，他们都长大了嘛，嗯、然后也都蛮多都是受不了。就觉醒了啦、
嗯，
他们就觉得他们不喜欢共产党对藏人所做的各种压迫，然后也觉得共产党的说藏人很幸福的宣传都是一个骗局，这样、
嗯、
很多人就会想要去印度、欸，
哎、对，
去印度真的非常难。其实你知道，很多像我们之前讨论到的这个，之前在台湾待过的那位秘书，现在是达赖喇嘛的贴身秘书，叫做
彩佳。
啊，谢谢。他们比较早期去的，
嗯、
可能90年代等等前后去的时候，那时候相对简单，
嗯、
然后藏人也没有这么难拿到护照、
嗯，
可是到后来。2000年，然后还有很多藏人开始反抗啊，然后2008年那时候有自焚等等的时候，
嗯、
他等于是不让藏人去拿护照了。你就算想要去申请什么许可证，你都不一定有许可证去申请许可证，所以过程其实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们要去印度是可能要散尽家财，然后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都没有用，而且他们都要伪装，像那个唐塔。好，这个人他都说他把头发什么染色啊，然后
染红这样子，
对，染红，然后就假装自己是个朋克歌手那种感觉。
对，他们说朋克歌手在那个政府眼里比藏人还要安全，
对，
所以他们就宁愿让就会让你出去这样。
对，但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要就是走很多那种很危险的地方，然后也要付钱给，有点像北韩那时候，北韩人如果要出来是要付钱给那些走私者，然后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去，
没错。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想去印度？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
达赖喇嘛在那边吧？
呀、yeah, ，但是书里面有讲啊，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对流亡政府跟达赖喇嘛根本就搞不是很清楚、欸。哎、哦，他说啊，这个人好像是藏人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but that's it， 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藏族文化的教育的，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很多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无法学习，没有办法念书，就这样。哦、你要讲什么都不行。然后，如果有些人其实是为了自由、欸，哎，而且是为了可以上学，就是不要去中国叫你上的那些东西，
对，不想要去上什么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思想。
对，他就说，就是真的只是为了自由，因为听说在那里你可以好好上课。以前这些在寺庙里面，他们是可以辩论的嘛，他们可以辩论社会议题、嗯。然后现在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寺庙也不准你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不能祷告，你也不能跟朋友讨论议题。然后大家就干嘛？大家至少去 KTV 去打撞球，
yeah,
然后
网咖，
或是去网咖。可是因为他后来又常常会断你网，所以你就不知道干嘛，所以变成一群蛮聪明的年轻人，然后无所事事，然后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对，
因为他们不知道干嘛，他们就是那种充满精力无处发泄，
对，就来乱。
对，所以他们就不爽的人就可能会去抗争，然后就会更不爽。嗯啊，反正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就看了一下，我很好奇这些在印度的这些流亡政府所开设的学校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好，那他有看到说大概有70几所学校这样。那这些学校他们为了要能够可以跟这个国际接轨，或是被印度政府成立承认嘛，所以他们其实会符合那个比较像英制的那种学制、
哦、那其实还蛮不错的感觉。
对，然后他其实也有讲啊，因为大部分因为会有一些捐赠嘛，然后可能会跟一些国际组织合作，所以很多的学费都比较便宜，甚至是象征性的一点点学杂费而已。然后另外他也会叫你学很多啦，教学环境主要是英语为主。嗯，然后很多人在这个流亡学校念完书以后可能就会出国，然后有的会进去印度念书。嗯，这样就不一定。然后但他又会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学藏语嘛，所以他就有什么历史啊、语言啊、宗教啊，然后学科，然后就很像这个那种一年级到五年级，然后再继续往上他还有高等教育，然后这里也有像大学那样的教育，然后就看你怎么选择。不过我看了一个台湾人的这个文章，他就讲到他自己他有去那个西藏的流亡学校里面去教书、哦、看起来像是因为他们也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现在在中国的藏人，所以他们也要教中文、哦、对，那他们会希望什么？希望就是你这里的教育你在这里学个几年、嗯、过个水，你想要了解自己文化想要寻根的时候，你 还可以回去衔接中国的体制、哦、不过这也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争议。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啊，藏人被压迫已经够惨了，你应该要让这些藏人他们未来就是可以出国然后发扬光大，
对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觉得不行，我们一定要藏文可能会消失，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文化，我们要更加强我们的、嗯、就是跟藏族文化的教育。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学更多的中文
哦，
所以就会有很多路线上的讨论啦。
哦，
对，
好复杂、哦，
你懂我意思吧？然后
我懂啊，
然后我就看到他有讲到说他其实是也会需要很多中文的教师这样，
所以很多是台湾人去教吗？
欸、我没有看到数据到底是多少台湾人。
我有政大的朋友，他在大三的暑假就去尼泊尔当志工去教中文。
嗯，这教藏人是不是？
嗯，不确定是不是藏人，但是那边就是也都是在用在拜藏传佛教的，因为是比较靠北方的地方。
哦、你的朋友去哦，
政大的朋友，
那你会不会想去？
不会，
看起来很苦，对不对？
对，
因为那生活真的是蛮、嗯、辛苦的，而且很多的这个教学的环境也不一定这么好，嗯、你一定要发挥很多的创意，这样。不过我本来想说的时候，如果想去，也是一个体验人生，
而且还要帮忙盖房子，
帮忙盖房子
应该还好吧？
什么？
我很想说盖房子，你他们应该不是盖那种工地水泥房吧，他们应该就一层楼那种
搬木头啊什么的，
就运动，你不是都会去那个
他说那是劳动
健
身房，那是劳动
对，那是劳动，那是会腰闪到的那种，
他说那是劳动see that's what I'm saying， 他会说那是劳动，那不是运动，因为重训是随时可以停，绝对重就停，盖房子不能停。
好、啊、不过这些藏人他们是为了想要去印度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他可能要通过一些什么朗喀巴山通道，然后还要滑那个
溜索滑索。
滑索那到底是什么啊？
就是从一边的山头然后越过峡谷到另外一个山头到尼泊尔。
这超，
你知道，
这感觉超危险的。
溜过去要$10,000欸，在书上写的。
不是，还有看到有人说有些人为了就是想要体验，然后就花那个走私的$10,000
观光行程。
可那条
真的很有钱啦，
可那很长的一条线吧。
对啊，很长啊，
而且很危险吧？你怎么知道他那个绳子？
那下面是峡谷欸。
对啊，就断了，就GG了，
就断了，就断了耶。
对啊，台湾最近就一堆新闻是那个很多钓客，你知道钓鱼的钓客，他们可能从象鼻岩，然后旁边不是还有几个小的出来的嘛，在海上，可能就是离
你说一些小岩石，
对对对，那他们就会从象鼻岩那边，然后就会滑过去，不是从上面啦，不过下面矮的这样滑过去，他们就可以站在那边钓。
哦、
然后
也是用那个 zip line 吗？
是 zip line 可能比较短，可能5到10公尺这样子。
好棒哦！
然后就断掉，就很多人死掉。
Oh shit！
对，没有很棒，没有很棒。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那是违法，那边不可以这样子做。
Okay. 而且像鼻炎那里那个地质比较脆弱嘛，有时候会有落石，
对
不
对？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就是他们就是有钓好线，然后海巡还会去那边把线剪断，让那些就是叫钓客不要再去，可是钓客还是会一直在把绳子弄起来。
哦，钓客为什么不游过去就好？
我因为可是那边本来就违法、
啊、哦哦，好了好了好了，
那边本来就违法，而且对啊，游过去，我觉得那边的海应该也是蛮危险的。
那里我们之前有去那里潜水过，那里流比较强。
呀呀呀！
对啊，
对啊。
So OK， 好，那后然后这几章呢，就会开始讲这个藏人自焚的事情。
这边超 sad， 这边超 sad。
对，
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说一开始还会被那个解放军用那个灭火器把它灭掉，对不对？然后它就变成残废嘛，
对，
还有截肢。那后面的人就变聪明，我 I hate this word， 可是他们就会直接把汽油吞下去，然后一起点，所以里面一起烧，就保证
一种是这样。然后再来是因为一开始有一些藏人他们被解放军 like 救了以后呢，他就把你关在
他们的
医院里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人，然后你可能也没办法寻死，然后又变成中国政府宣传的、
Propaganda、
对，就说你看你们自焚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后来呢，有很多的藏人，如果你看到你的同胞自焚以后，他们就冲出去抢那个还没有死掉的藏人的身体、
哦、
然后让他可以安详的用藏人的方法去世以后帮他安葬这样。
天哪，
对啊，所以但是这些人就还是会被抓，你懂吗、
啊、
就是你如果只是把人带走，然后中国政府就会说
你是共犯、啊、
或者是说你杀人啊，
对 啊，
对啊，因为你让这个人没有去医院，就是
他们连那个卖煤油的人都会抓起来说你是蓄意杀人、right?
因为你卖煤油给藏人，
因为你卖煤油给对啊，你卖煤油给自焚的人，所以你就是 assist 之类的。
对，不过他有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些藏人自焚其实让达赖喇嘛是有一点尴尬。
嗯，
比如说一方面是因为达赖喇嘛他就是主张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抗争嘛，对不 对，
对，
不过因为他也有承认说这个达赖喇嘛这样的做法、嗯、好，这应该是作者写的啦，就是有一点天真。
嗯，
原本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习近平他的什么爸爸跟妈妈感觉跟藏传佛教都非常有渊源，或许因为达赖喇嘛已经说他们不会独立嘛，西藏不会主张独立，但他们希望可以保留自治权，但即使透过这样的方式、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你就是退无可退、
嗯、
那藏人去自焚呢，其实就虽然你是在主张自己的这个自由跟自己被压迫的事实，可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觉得我现在要告诉你，我们就是不要用，我们要用暴力的方式，可是这个暴力是我们对自己暴力，
嗯，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一些关注，
嗯，
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是应该从2008年开始嘛，对不对？
高峰是在2011以后，
2011年之后、嗯、那个时候其实国际上啊，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外国人来关注这些不同民族的议题是有一点兴致缺缺，那时候还发生像巴勒斯坦跟库德族的问题，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在2011年以巴也有发生冲突，那当时就是巴勒斯坦那边有180多人死亡，
嗯，
然后再加上2011年3月有爆发叙利亚内战，然后就一堆库德族的难民嘛，所以当时其实库德族跟巴勒斯坦人也是在国际上的弱势。不过因为西藏自焚的关系，所以 各大媒体是比较把目光放在藏人上面。
哦，所以就会变成你看他们就会 有点尴尬，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比较激烈的自残手段然后得到一些关注，可是可 you don't know，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他们或者他们想不到别的体制内方法，他们就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到。不过其实对啊，其实除了 藏人自焚以外，其实也有其他国家有类似的状况，
像11年的那个阿拉伯之春，一开始也是就是有一个水果小贩被他的秤仔被就是像
什么叫秤仔，就是
秤水果的那个磅秤，那个其实很贵，是小贩的营生工具。
OK，
对，那其实这个故事在台湾的高中课文有一个叫什么一干秤仔，也有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台湾，那是小说啦，但是其实当时也是普遍有这种现象，就是日本警察会去找小贩的麻烦。嗯，对，然后那个故事也是在讲说日本警察把那个小贩的秤仔拿走，然后导致他不能做生意啊，最后就自杀。对，那这个阿拉伯之春是真实版的，当时那个水果小贩的秤仔被没收，然后他就自焚抗议，然后最后就引爆了阿拉伯之春。对，
这书上是说很多藏人也想要利用这种方式看能让西藏变成
引发一些改变这样。
我刚刚在想，因为我们现在看下来其实真的有做到什么改变吗？好像比较少，对不对？
因为习近平就一直收紧，
他
就一直收紧他的掌控。
如果有一个超级有名的藏人 stand up comedian，
然后
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就是讲 talk show， 可是
其实对我来说，达赖喇嘛就有一点点像这种感觉。他其实也很有幽默，
而且他已经又超越了那些地位了嘛。
对啊，他就是又有点幽默，又会自嘲，对不对？然后又温暖，然后又够相怨，就是用非暴力方式。
到底 ，so there's no way out then。Right， 这样感觉起来是不是在他们眼里就 no way out， 所以到最后才会选择这么极端的？
我感觉像是这样啊，对不对？就是没有让你没有让体制内的人有其他可以宣泄还有发声的管道，我觉得就是会有这个状况。
达赖喇嘛需要去 Joe Rogan podcast，
而且
达赖喇嘛现在年纪应该已经很大了，
对，他很
老。那他书里面有讲说，就是断网以后，就是在西藏发生任何就是可怕的事情，很像在森林里面突然有一棵小树木烧起来一样，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
对，他让他就是断你网嘛，他就让你的那个讯息没有办法
传
出
去，
这样。对啊，而且蛇鞭好像说他有看过什么，他有看过自焚哦。
不是自焚，是看过烧尸体。对，因为我那我小我国小有去过印度，然后在印度教里面，他们是比较崇尚火葬的，因为你的就是往生者他的尸体经过火葬以后，他的灵魂比较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这是在印度教的观念，所以他们那边就有还蛮多那个公共的露天火葬场。那当时我阿嬷他们那群师姐就包了一个团去看火葬场。
那些尸体有包起来吗？还是
会用白布包起来，但是你烧了以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手垂下来
哦，
然后头慢慢转向，因为你身体就软软的了。
头慢慢转向，你看好仔细哎。
对啊，那个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为什么没有头转开？
哈，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啊，然后我阿妈一直说你要认真看，这里的人很苦，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可以火葬的人一点都不苦，因为在印度能够到那种地方火葬，还用还不错的木头，其实是很贵的。
哦，
所以你阿妈根本不知道她在干嘛。
对，
你最近有跟她讲这件事情吗？
反正他每次都会一直跟我讲说，
你要跟他说，他一直在散播 fake news， 你知道吗？我目前为止感觉起来，就是你阿嬷给你的 fake news 蛮多的。
对啊，对啊，尤其最近不打疫苗，他
对啊。
我每次跟他讲说，你不打疫苗，我们国境不能开放，他就说顺其自然就好了。
可他不是那么爱出国。
对啊，然后他又会骂政府。
那我问你，如果假设看。假设我们疫苗都打完两剂，然后都蛮高的。
你的意思是 coverage rate？
对，就是打完的。假设 I mean 七七八八，真的都大家都算配合，好，少数几个人，你知道那种不算的话，
七七八八蛮高啊，就是78%嘛。
对对对。 但我们的政府还是会怕，不敢开国境。
如果这种时候政府不愿意开国境，那
你就会很生气，
我就会上街了。所以我不会自焚，所以我会上街。哎、欸，
你会生气，对不对？
我会生气啊！说哟，我们你们想干嘛，我们都配合了，结果。对不对？你们想要做什么宣导？我们至少都说好，大家去打疫苗，对不对？我们自己在节目上也说 ，it's for the greater good。那我们都觉得说差不多这样子了嘛？那你不做，那觉得啊，你还在闹屁闹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闹，因为很多国家就算打了蛮多疫苗，还是会那个确诊率会上来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怕。我是觉得我们政府应该也没有这个 guts 啦。
你说我们政府很闹吗？
还蛮闹的、啊。因为我们就是个军英国 啊， 所有的人都会叫政府负责所有事情啊 ，everything。
那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会怎么做？你跟我说。
我觉得啦，就是
你会生气吧？
你说还不开吗？
对啊，就是假设达到78%的话、
啊，你开的目的是什么嘛？你说让大家可以出国玩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我觉得台湾不会就是突然全开，一定是慢慢，比如说先一些 travel bubble 先开。如果日本开了，我看你就不会上街了啦。中对
啊， 啊，你刚刚才说不开嘛，我说日本开，我干嘛上街啊？
那你看，可是如果以国家发展来说，应该要开就是贸易往来的、啊，比如说美国啊、中国、台商啊。
OK 啊，呀、
yeah ，
中国开 OK 啊，就开啊，我觉得 OK 啊。
你说就直接大开，然后
不是、啊、你本来
确诊率就冲上来，
不是、啊？可是你开，那你一定是给对方，就是对方一定要打两剂疫苗之类的才能进来嘛、
嗯。那科兴两剂
没办法、啊，就是这种时候，假设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的话，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讲、嗯、说哦，台湾要准备好加入国际组织的心态嘛？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 take some hits， 你知道，就大家就是多买一些口服剂放在家里，或者是 horse tranquilizer， 什么 ivermectin。
哦，那口服剂进来，口服剂如果进来的话，大家一定又会再更安心一点。
对啊，如果有口服剂，然后大家78%的人都打完两剂，
你觉得应该差不多
了？然后如果还不开，你会上街吧？
哦，会上街，口服剂都来了，
口服剂来了不上街。
可是蛇鞭现在觉得，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有来，他们。从国外、回来在做这个隔离的时候觉得过程好像不是那么严谨了，蛇鞭看了会生气耶，代表他还是不想开啊。
我可以开啊，但是你才刚回来为什么要把口罩拿下来在路边抽烟？
因为所谓的开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冒着这种会有病毒继续传染的风险、哦、
因为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对啊，
不，你不可能 expect 那些来的外国人都
全部都很小心
follow 台湾的规则，他们不可能 follow 台湾的规则、
哦、我渐渐把心打开，因为我好想出国玩。
你们这些人，
对，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就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应该还蛮有差距，因为我们现在第二季才 37.55%、嗯、
对啊，
好啊，那就继续打吧。
我们第一季多少趴？
74.62%，
所以有机会七七八八，
我们那么久了，第一季才74%，
所以有可能就
稳了、欸。
所以最后到跟美国打的量差不多两剂，你会生气？我就跟你说吧，台湾人有超多人不敢打疫苗，嗯，哦，不然就是他们只想
乖乖，
他们只想挑最好的，
最好的都来了也不打、
啊，对啊，就不打、啊，
就是来了以后就愿意选择看群组里面的资讯，不愿意选择相信科学。
我跟你说，
这些人才是头脑有问题。
我跟你说，我知道 Ken 在想什么，他觉得就开放，然后确诊数开始上来，大家就吓死，然后全部的人都去打，
然后这时候疫苗一剂20000块。
哎、欸，当时很紧张的时候，我真的有动这个想法。
我跟你说，这我们那时候都说要花钱带大家出国打疫苗了，记得吗？
我真的有股冲动
哎！我们那时候都算好说 OK 啦，这个 hit we'll take it， 不然大家都打不到疫苗，真的蛮危险的嘛。
Yeah，
right， 我真的觉得这些人没关系啦，反正民主国家嘛，
就这样，
拜拜。